他们又呆坐了一小时，迟迟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不想一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熬夜方式既新奇又愉快；再一方面，则是被匹佩尔·科恩这个人物迷住了。而他所举的关于皮特和他弟兄们的例子，对他们也产生了影响。谁也不愿成为肉体上的弱者。一般说来，女士们在这方面受到的威胁似乎比男人们少些。那些男人们，不管脸孔红的也好，白的也好，都伸开了腿，脸颊鼓起，不时机械地举起杯来，而实际上内心对杯中物已不再感到乐趣。而女人们却比较活跃，黑尔米内·克莱菲尔特的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两手托住腮帮，笑嘻嘻地面对着正在痴痴地笑的丁富，把上排雪白的牙齿露了出来。斯特尔夫人则卖弄风情地把下巴贴在稍向前倚的肩膀上，挑逗着那位检察官。马格努斯太太居然坐到阿尔宾先生的怀里，拉着他的两个耳垂。马格努斯先生看了这番景象，却似乎感到轻松自在。有人要求安东·卡洛维奇·菲尔格详细谈谈自己胸膜震荡的故事，可是他张口结舌，说不清楚，尊敬地宣告自己彻底完蛋。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地都认为，这又是一次举杯痛饮的机会。维兹尔由于某种深深的苦恼，一下子痛哭流涕，他两眼望着在座的人，什么话都说不上来。人们给他端来了咖啡和法国白兰地，给他提提神。他的哭泣引起了皮佩尔·科恩深切的关注，他哭时胸脯起伏，下巴也皱纹累累地抖动起来，而且泪下如注。皮佩尔·科恩翘起食指，脸上一条条的皱纹毕露，要大家好好注意韦泽尔的精神状态。这是，他说，不过这是不请允许我说神圣的。把他的下巴开开干，我的孩子，把我的餐巾拿去，或者还是让他去更好一些，他自己拭干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神圣的，不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是神圣的。基督徒也好，异教徒也好，这是一个原始的现象，第一级的，最高级的现象。不，这是，不过这是之类的话，不过是一些开场白，一面讲话，一面在众人面前做着种种细致的，简直变得有些滑稽的，富有教养的手势。他有这样一种姿态，他屈起食指和大拇指弯成一个圆圈，荡空放在耳朵上部，脑袋风趣地侧向一边，使人感到他像一个抓起衣服一角，在祭坛面前以无比优雅的动作跳舞的异教老祭司。以后，他又恢复庄严肃穆的神态，伸出手臂围住邻座的椅背，描摹出寒冷而又阴暗的一幅东沉景象。这幅景象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大家都听得入迷了，十分兴奋。匹佩尔说起我们夜间的台灯发出微弱的黄光，透过玻璃窗在光秃秃的树枝中间反射出来，树枝在冰天雪地雾气弥漫的黎明中冻得发僵，还可以听到乌鸦刺耳的啼声。匹佩尔能用隐喻的方法把日常生活的简朴情景说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大家听了都打起寒战来。特别当他还谈到在这样的大清早用一块浸过冰水的大海绵来擦洗脖子，他称这样的事是神圣的。 不过这个离题太远了，只是举例讲授养生之道而已，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即兴曲。他这样讲出口来，无非是使他那殷勤好客的形象再一次深入人心，宣泄一下自己对夜间欢宴场面的一些感受。匹佩尔·科恩对女人一视同仁，不管她外貌如何，人品如何，只要她能接近，她都表示爱慕之意。他对矮个女侍者大献殷勤，使那个残废人过大而苍老的脸绽开了笑容。他咧嘴笑时出现了条条皱纹。匹佩尔对斯特尔夫人说一番恭维话，那个庸俗的女人更加令人讨厌地向前弯起肩膀，惺惺作态到疯狂的程度。她请求克莱菲尔特在她那大而断裂的嘴唇上吻一下，甚至跟闷闷不乐的马格努斯太太调情。这一切都无损于他对他那位女旅伴的依恋之情。他不时握住肖夏太太的手，前进而殷勤地凑到她的唇边。
酒，他说，女人，这不过是，请允许我说，世界末日，可惜玛尼。
将近两点钟时，传来了一个消息，老头儿，也就是顾问大夫贝伦斯大摇大摆地走进叙谈室了。这一下病人们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椅子和水桶都给撞翻了，人们取到阅览室逃走。匹佩尔·科恩眼看欢宴的人们突然四散逃逸，不由威严地发起火来，他用拳头敲着桌子，骂逃散的人们是奴颜婢膝的胆小鬼。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和肖夏太太安慰他一番以后，他心里才稍稍舒坦了些。他们劝他说，刚才大家吃吃喝喝已长达六小时之久，总该有个收场了。他们劝他睡一会儿，以便神圣地恢复精神。他也总算听了进去，答应让他们扶到床上。
扶住我，我的孩子，年轻人，请在另一头扶住我。
皮佩尔对肖夏太太和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于是他们把他那笨重的身体从椅子上扶起来，再向他伸出胳膊。于是他夹在两人中间，迈开大步向休息的地方走去。走路时，他庄严的脑袋歪向高起的肩膀一侧，脚步踉踉跄跄，重心一会儿靠在肖夏太太身上，一会儿又靠在汉斯身上。也许他这样让人带着扶着走路，从根本上说是帝王般的骄奢的一种表现。也许如果真的要走，他自己一个人也能走。他不屑做这种努力，如果他做出什么努力，那就是不顾羞耻地掩饰自己的罪态。而事实上，他不但对自己的酩酊大醉不以为耻，而是引以为了不起的乐事。看到扶持他的两个人随着他左右摇摆，他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十分愉快。他在路上甚至说起话来：
孩子们，真是胡闹，我当然一点也不，即使在这个时刻，你们应当看清楚，可笑。
可笑。汉斯·卡斯托尔普应上一句，不过这一点也不用怀疑，我们享用了传统的生活赐予，而且在他的荣光中踉踉跄跄。另一方面说，老实说，我也享有了我的份儿，不过尽管我已经醉态朦胧，但我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我有特殊的荣幸把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扶上床去。我并不怎么醉，关于规模大小问题，我根本不能做比较。
啊，你这个饶舌鬼！
皮佩尔·科恩 一面说，一面扶着他摇摇晃晃地向楼梯的栏杆走去，萧夏太太则拖在他的身后。显然，刚才传说顾问大夫即将到来不过是一场虚惊，也许这谣言是疲倦的矮个女侍者放出来的，为的是叫大家散伙。在这种情况下，皮佩尔·科恩站住了，想回餐厅去继续喝酒，可是左右两个人都劝他还是上床睡觉更好些，于是他依旧向前挪动脚步。马来西亚男仆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颈上系着白领带，脚上穿着黑缎鞋，正在病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候他的主人。他迎接主人时深深鞠了一躬，一只手搭在胸口上。
你们互相吻吻吧，
皮佩尔·科恩命令道。
凑向那个迷人的娘儿，在她额头上吻一下以示告别吧，年轻人。
皮佩尔朝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他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的，在我的准许下，为了我的幸福，吻吧，
他说。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拒绝了。
不，阁下，汉斯说，请您原谅，我做不到。
皮佩尔·科恩靠在男仆身上，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一条条更加明显地露了出来。他要知道为什么不愿那么做。
因为我和您的旅伴不能彼此吻额头。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我衷心希望您好好休息。不，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纯粹是胡闹。
这时，萧夏太太也已经走到自己的房门口，皮佩尔·科恩只得放下不听话的汉斯走了。
不过，他越过自己的和马来亚人的肩膀，又目送他一会儿，脸上显出一条条深深的皱纹。
对于汉斯的反抗，他十分惊讶。他那发号施令的性格，也许一向是受不了这种反抗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